二十四章十五节。Isaiah 24.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上一次讲先教家族的时候，读的圣经也是二十四章十五节，你记得吗？那是哪一卷书的二十四章十五节？约书亚记，还记不记得啦？那是很多基督徒家庭客厅都挂着的东西。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平常看到这个经文，不会注意它是哪个经节吗？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二十四章十五节，在以赛亚书，一起来读。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台湾人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因为我们是东方的，而且我们还是个海岛，所以这里提到有一天福音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被传扬，要叫神得到荣耀。当然原来以赛亚讲这个的时候不一定是讲到台湾，当然他们讲到东方，讲到海岛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意思，就是远方，就是未知之地，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我们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也很好。再读一遍好不好？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五节，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再看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读这个，因为这里又提到海岛，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先知在基督来到之前大概六七百年的时候预言，有一天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神的灵在他身上带来的表现。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不喧嚷，不扬声，他安安静静的，可是至终他要得胜，他要使公理、使真理在地上能够得胜。这里提到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再一次的讲到远方那些不知当时的人不晓得的地方，正在等候他的训诲。就台湾而言也是这样。今天我在我们这一系列讲到教会历史的尾端，也许我们还有一两次我们给大家讲台湾的宣教。我们自己身在台湾，讲到台湾的宣教，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给大家吃宣教的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影响。我希望对你有一点影响。我也希望我们中间有一天，我们中间有孩子、有年轻人现身，要到海外未闻福音之地宣教。我指的不是到美国去、到欧洲那种先进的国家去，而是到更落后偏远的地方，学一个新的语言，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很孤单，在那边真正的成为一个宣教士。我想那将会是我们教会的荣耀。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关于台湾的事情。台湾这个名字的来由有很多种说法，因为这个地方在古籍上面，在中国的古籍上远至东汉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基督降生的时候，两千年前左右，就已经在中国的古籍上面提过台湾。所以两千年来关于台湾的名字的传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没有人能很确定的说它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有一些说法蛮有趣的，因为从别的地方到了台湾的人， 常常都会生病，因为台湾的气候，台湾的气候有点特别。它虽然它很漂亮，其实我们自己说我们四季如春，可是其实台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潮湿。我至少我个人去过的一些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一个比台湾更潮湿的地方。潮湿也会带来一件情形，很可能就是灰尘会很多。潮湿通常对于鼻子不太好，所以肺气管可能不太好。所以有人提到台湾说台湾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鼻子都有一点问题。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平常可能住在别的国家，可是他们有支气管的毛病，或者比方有气喘，或者有像这一类的问题，他们一到台湾这种病情就会加剧，一离开台湾就会好一点，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再加上台湾早期可能在卫生各方面还很落后，所以常常有人来就会在这里得病甚至死了，所以他们给台湾一个绰号叫做埋冤，就是把冤死的人埋葬起来叫埋冤。他们觉得因为这个名字不太雅，所以后来就稍微因改变一下就变成台湾。有人觉得这是这样，因为埋冤呢，讲台语是埋冤，埋如果说台湾，所以就有点台湾的这个音，对不对？那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那么多被学者接受，虽然听起来蛮动人的说法。比较多人认为中国古籍里面提到台湾的时候，常常给他的名字，我们也不太晓得为什么他们叫他大员，员是员外园林的员，大员，或者叫做台员，或者叫做大湾。当然这个跟我们靠海有关，有湾这个字有人觉得这个是从这里合并演变而成的，叫做台湾，叫做大圆的台语也叫台湾，对不对？很接近的音哈。我刚刚提到东汉的时候，就提到他东汉的时候并不叫他台湾，叫他夷州。我们看一下，不知道那什么字，来给我第一页。东汉的时候称他叫夷州，到了隋朝的时候，那差不多离现在1700年前，可能叫他琉球。我不知道后来的琉球岛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的。到了明代，称他叫北港，叫东返。东返，可是西方人对台湾认识的名字，称他叫做 Formosa， 对不对？那美丽之岛，这个字是葡萄牙文。我把葡萄牙写在这上面，差不多15、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是西方称霸海域的一个国家哈。虽然现在它是一个，国势不是那么强，国家也不是那么被认为是太先进的一个国家，可是他们当时是海上的强国，他们曾经有船只到了台湾，在台湾海峡上看见。台湾看见一些还有四周的海岛，有一个水手就发出一个惊呼，我看我能不能把它读正确。Ilhas Formosa 大概是这样读的。我刚刚读的是葡萄牙人的拼法，是我问了葡萄牙人问的，所以也许讲的有点接近他原来讲。Ilhas Formosa。意思就是前面那个字是台岛的意思，加了 S 跟英文一样是复数，显然他不是只看到台湾岛，还看到四围的小岛。Formosa 是他们的美丽的意思，葡萄牙文的美丽的意思，他们读作 Formosa。 一直到现在，无论葡萄牙人或者西方人对台湾都常常认识这个名字。台湾确实蛮漂亮的，我们身在台湾有时候并不太觉得，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人的建筑物不太漂亮。如果把那些滤掉的话，台湾确实很多地方是很漂亮的。 台湾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你对十七世纪有没有印象？什么叫十七世纪？差不多明朝跟清朝的交界的时候，300多年前，十七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荷兰统治过台湾，哦，荷兰，在那个期间，在荷兰统治的期间，也有十几年的时间，曾经也有西班牙来到台湾，统治过一部分的台湾领土，可是后来被荷兰人赶出去，所以在这里也有一点西班牙的统治的痕迹在我们台湾。一直到今天，有一些台湾人他们自己知道，也许也有的人不知道，就是他们有一点荷兰或者西班牙的血统。我至少在我们中间认识有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祖先有一点西班牙的或者是荷兰的血统，看起来也有一点像。荷兰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常常有红色的毛，所以叫做红毛番，是不是？我们台湾以前是这样称他们的，荷兰人。后来这些西方人的统治是被郑成功所赶逐出去的。郑成功那个时候是以反清复明为他的事业，不是吗？他们一家三代，他的儿子叫做郑经，是不是？孙子叫郑克爽，是吗？对吧？好像到了郑克爽的时候，好像已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杰出的人才，所以金庸小说里面把他写得非常的不堪。当然那个是在历史上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他在1662年把荷兰人逐出去，那时候已经是清朝，大概是康熙的时代。后来在康熙的年间，1683年被清朝所平服。我们今天台湾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受的教育会认为满清是好像是一个外来的民族。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政府很奇怪啊，他们又一方面又要强调我们的汉满蒙回藏五族是一家的，又一提到满清就提到腐败的满清，又提到负面的一些话。我认识有满人，他们也觉得说那些话会对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应该自己怎么样定位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些政客们都会做这些事，所以我们受的教育会觉得郑成功反清复明的诉求应该是好人，是跟我们一国的，像这样。可是教会也许应该对这个有另外一方面的认识啊。在台湾最先为了福音殉道的人是被郑成功杀的。因为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那个时代因着荷兰跟西班牙的统治，所以当然也会有宣教士在台湾传福音给台湾人。所以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很悲惨的、很不幸的这样的事件。当然这些宣教士并不会去跟这些人为敌，可是他们中间有的人因为这样而殉道。所以台湾在1683年之后被满清平服，所以再一次归到中国的这个权下。1895年，又过了差不多200年，那是光绪21年。谁知道1895年有什么事跟台湾有关？
马关条约。
哇，这么厉害！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签订一个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所以日本就统治了台湾50年，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在被中国收回。蛮好记得了哈，1895到1945。这是大概台湾的最简单的简史。可是我们是要讲到台湾的宣教，远在 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那早期1626年，那是荷兰刚统治台湾差不多两年之后，1626年，西班牙就有第一位神父，我不太会读他们的名字，叫做 Bartolomé Martínez， 我不知道怎么读他，马蒂涅斯，他来到台湾宣教。之后1627年，更正教的牧师，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荷兰是基督教国家，从荷兰来的第一位牧师叫做 Candidius， 这个 Georgius，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样读的，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甘志士，他抵台宣教。所以有的人以为在马街这些人到台湾之前，台湾没有宣教工作，那当然是不正确的。这些人到台湾宣教，他们最早期是在新港社，就是今天台南的新市一带，你们知道台南新市新七哈那一带建立的教堂。所以至少你应该知道，台湾最先有福音传进来的时候是在南部，而不是在北部啊。以后陆续有一些人来，过了几年，1632年，这些宣教士使新港社的所有的居民都改信基督，所以当时有过像这样的时期。1649年，这里没写的，1649年，荷兰人做了一件事，后来影响台湾居民的生活非常的巨大，就是他们从印尼买了120头牛到台湾来，后来牛成为台湾的主要的交通的那个工具，还有耕田的工具，所以台湾原来没有牛的。如果根据这样的说法，他们从印尼引进来，过了几年，荷兰有第二位到台湾来的宣教士叫尤罗伯，刚刚上面有提到，他在台湾只有差不多14年，可是他为前后为5400位希拉雅的原住民施洗。希拉雅原住民是什么？知道不知道？志强哥，你是原住民，你不知道希拉雅是什么？你掌心你知道吗？掌心是在博学多闻。我们今天讲的平埔族就是以前叫希拉雅族哈，希拉雅原住民。所以你看，在离现在差不多300多年前，在台湾已经有像这样的情况原住民不是后来20世纪才成群的归向基督哈，那个时代就有许多人归向基督这个宣教士尤罗伯甚至曾经为1000对的基督徒举行过婚礼，他也培养了至少50位的教师，教导这些原住民，也设立学校。这个是最早期台湾是在西方人的统治底下的宣教的工作，那些可能留下一些痕迹，可是因为后来又归属于中国，可能教会也受到一些迫害，所以教会存留的情况可能并没有很快变成很兴旺，但是至少我想有一些根基，有一些底子，有一点种子在台湾人中间。又要再过接近200年才再有西方的宣教士来，而最后造成我们今天台湾的教会有的光景啊。1865年，从英国来了一位弟兄，一个医生，他是宣教士，医疗宣教士，但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叫 James Maxwell， 这个人是苏格兰人，他到台湾来医疗宣教。他到台湾是在高雄其后，那个时候叫打狗，在那里上岸的。高雄以前叫打狗，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后来才把它叫高雄。在其后，其后在哪里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高雄人？ 现在还有岐后这个地方吗？我们知道岐山、岐津哈，就是岐津啊，所以因为那是一个海港哈，一个渔港，所以今天的岐津。他在那边登陆，他是由英国长老会差派来台湾的，后来他为许多人施洗，因为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可是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只好，我想在他们当时的长老会的体系里面，不是牧师的职分，不能为人施洗，所以他只好远从中国隔个台湾海峡，请了牧师宣教士来为这些台湾人施洗。他也特别关心台湾人吸食鸦片的问题。他曾经跟戴德生、海班明，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一起在英国促成英国后来有反鸦片贸易的这样的法律，他在其中也有份。他是另外一个宣教家族，我们上一次提了几个宣教家族，这是另外一个宣教家族。至少他跟他的两个儿子都曾经到中国来宣教。在这个 Maxwell James Maxwell， 他叫马雅各，下面有一张他的照片，右边是他的儿子马雅各二世。好，先不要看这个。这个马雅各他到台湾来，他发现他的病人当中有超过一半都是吸食鸦片的人，所以当时的鸦片残害中国人，不是只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也是一样，所以他帮助这些人，他在他的帮助里面，有一些人不但戒除了鸦片瘾，而且得救了、受洗了，其中还有一些献身要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其中一个在他的服事里面得着的果子最突出的其中一位是台南人，叫高耀。今天台南的教会里面有不少姓高的人，也许不是都是他的后代，可是高好像是台南的一个大姓，对不对？有不少人姓高，光教会的牧师就有好几位是姓高的。这个台南人高耀，不是大狗有一个高耀，他耀是荣耀的耀啊。他信了主，而且很火热，他有心跟随马雅各医师习医，他学习医药的事情。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国家的执照啊，这些认定，因为西医在中国都还只是开始而已，是借着这些宣教时代开始的。后来这个高耀弟兄他开设了台湾第一家西药房，叫做仁和堂，应该现在不存在了。仁是仁爱的仁，和是和平的和，叫仁和堂，台湾的第一家西药房。这个高耀跟他的仁和堂后来还闹了一个事件，闹得连在英国大家都知道的事件，就是因为他自己从鸦片烟瘾得到释放，他也帮助人在这一方面。可是他们当时在帮助人的时候，有的会用一种方式帮助人，就是他们调制一些药丸来做鸦片的代替品，来缓和他们的鸦片瘾，慢慢把他们引到戒除的地步。在中国有习圣农、习子直所做的工作，可是他比较没有产生这个问题。他调制的药丸，根据他自己说是从神特别的启示的，也很多人因此得到帮助。可是高药他不是，他做的方式是，缓和一下，就是不要那么重的剂量，所以他卖的那个戒鸦片的药丸是鸦片丸。后来这些宣教士发现，在市面上、在民间有一大堆的鸦片丸都是从仁和堂流出去的，所以后来他们觉得那样不妥，就教会就开了一个议会，之后就提醒他、建议他，几乎是警告他。后来他同意了，以后他们达到一个协议，做这些事。这个在台湾的长老教会的早期的历史记录上面有这一件事情。那马雅各本人，你仁和堂你可能没有听过，有另外一个医院已经听过，就是台南的新楼医院，那就是这位马雅各医师他所创立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台湾最好的医院之一。后来这个医院 由他的儿子玛雅各二世接手。玛雅各他有另外一个儿子，他的长子中文名叫马士敦，台湾人比较不熟，因为他是到中国去的宣教士，虽然他也到过台湾，他在中国医疗宣教，他有可能没到过台湾。他的老二，我们刚刚提到的玛雅各二世，他也在中国宣教过，也主要在台湾，他是另外一个宣教世家。这个玛雅各二世，他不但在南部这个地方高雄台南一带宣教，他也会到屏东，甚至往东边去，到台东花莲一带。他曾经越过许多的山岭，那个时代没有南回铁路，没有南部横贯公路的时代，他从台南到高雄到恒春，后来他去了台东花莲宜兰，然后再到从台北这里，从西岸再回到南部。他曾经环岛一周去宣教，也医治病人，这个玛雅各二世，这都是台湾早期的很宝贵的宣教士。他所去的地方遇见的当然有很多是原住民，因为那个时代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多半都是原住民。他到了东部，他发现有一组原住民，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原住民，就是阿美族。阿美族，他就有负担要向他们宣教，虽然他主要是在台南，所以他就呼吁他的母会，在英国的母会要向阿美族宣教。可是后来发生了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就没有如愿，他的英国母会没有这样做。差不多五十年后，从美国来的另外一对宣教师夫妇，这个很多台湾人认识的，那个牧师叫孙雅各，他的妻子叫孙李莲，这是他们中国的名字。他们做了很多原住民的工作，其实那不是他们首创的，是他们接续别人，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就是特别在东部花莲宜兰一带在原住民当中工作，也许多是阿美族的工作。如果你不太晓得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人名字，孙雅各、孙李莲夫妇，也许你听过芥菜总会，那个是孙李莲师母创立的一个工作，在我们基隆万里那一带有一个营地，就是芥菜总会的营地，我们以前有时候在那边参加过营会。你有听他回不？是啊，得到一点概念好吗？1867年来了另外一位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在台湾人中间，可能现代人不太熟悉，其实他在台湾的宣教上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巨大。这个人名叫 Hugh Ritchie， 对不起，我不太会读他的名字，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中文名叫李修，那个修是一个这样的偏旁，在一个休息的休，李修。他在台湾其实只有短短12年，他在1879年就过世了。可是他在高雄、屏东一带建立了26所的教会，这个李修牧师，而且他还写了台语圣诗。他是在台湾12年，可是他台语写得非常好。他写了一首圣诗，放在长老会的圣诗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圣诗的285首，你看他台语有多好。用我有几好朋友，耶稣属我，以为让我得救，耶稣属我，世间快乐紧退，朋友交陪快衰，我通安心无改，耶稣属我。派恶了哈，坏的啊！派要伫我心内，耶稣属我。对敌计谋，计谋陷害啊！耶稣属我。我靠救助德性，为得轻易加性，较赢对敌关联。耶稣属我。虽然到老孤身，你说又老又贫穷，耶稣属我。我信靠伊个帮衬，耶稣属我，
我欠客主来补足，伊的补会会退休，五万有好的结局，耶稣属我，押韵押得很漂亮，所以这是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士，他特别对哈康宁就是客家福音有负担，他非常重视妇女的工作，那个时代台湾的妇女应该没有什么地位，在清朝的底下妇女又要缠足，限制他们不能太多的活动，所以妇女们很不容易，可是他很重视这个，他提倡要设立女子学校，并且呼吁他的母会差派女宣教士来，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看到成全，可是印着他的影响，在他死后不久在台南建立了台湾第一个女子学校，一直到存在到今天，就是长荣女中，长荣女中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中间有没有长荣女中毕业的？台南的有一些人是长荣女中毕业的。可是这位对台湾宣教有很大的贡献的李修牧师，今天连一张他的照片我们都找不到，我们只有一个人家给他做的一个版画，所以不是他的照片，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照片，我们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左边这个李修，他对马基有非常重大的帮助，待会我们会提到。右边这个图是巴克里，这大概是台湾长老会特别在南部最有名的，仅次于马街最有名的牧师了。在他之前，在李秀之后来了另外一位牧师宣教士，全职的宣教士，也就是不是医疗宣教士，叫 William Campbell，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甘维林，恩林，就是降下甘霖的霖，甘维林。他是另外一位英国长老会在台湾的宣教士，以后不久来了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Thomas Barkley， 就是巴克里，他会特别的有名，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很早就来，又活很长的年，很大的年纪，他在台湾宣教刚好60年，非常长的时间，对台湾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台湾的时候建立了台湾第一所大学，那个时候台湾都没有大学，他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当然后来政府有了大学法之后，他并没有被教育部承认，台湾的大学法是不能够在学校里面传教、读圣经、祷告，那当然基督教学校那样就很麻烦。这个台湾的第一所大学后来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台南神学院，是长老会的三大神学院之一，台南神学院，这是巴克里所建立的。他也协助翻译台语的圣经，虽然不是今天我们用的那个白话字的圣经，可是他的翻译的圣经非常的杰出，非常的好，一直到今天还会被一些人引用。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位宣教士，有一些包括马街在内，都是在他们在台湾宣教的期间遇见了马关条约，就是台湾转手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1895年的时候，当日本取得台湾之后，很自然的，虽然那是政府割让的，可是台湾人本身不一定愿意，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起来，我们叫做不是反共意识，而是反日意识哈，起来要那样的话，当然会造成很多的流血的事。那这些宣教士可能对于政客来讲会觉得这些人做的很不同意，可是对于百姓来说也许这是好事，他们觉得只要发生战争，我们总是会有更多的人使过的生活各方面都不容易，所以巴克里就做了一件事，他在台湾的反抗军跟日本的占领军之间斡旋，避免了流血的战争。一直到今天，台南人还纪念他。公元2004年，就是6年前，台南政府把原来在台南的18号公园改名叫做巴克里纪念公园，表示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纪念这位宣教士。今天在台南 你可以问人巴克利纪念公园在哪里，那个是原来的十八号公园。我们中间有没有台南人？台南十八号公园在哪里？南京还要救台台南人哦。好，这是台湾南部的宣教的事工，一直延续到今天。你也许注意到，台湾南部的宣教士多半都是从英国来的，对不对？这叫造型，对，是英国长老会的天下。我们要讲到台湾的北部，台湾的北部将会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的天下。马街就是从加拿大来的，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来台湾的宣教士，好几位都姓马。加上马雅各对台湾这个医疗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些台湾人一碰到医生就叫他们马医师，成为一个医生的代号。那个是因为这些来的英国人有很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的名字很容易有马这个字，你知道吗？McDonald 就是你最知道的麦当劳，那是苏格兰的名字 MAC Mac、来到中国当然把它翻译作马，所以很多人姓马。我们现在看的马街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的名字不是 Mac 开始的，可是他也叫马，叫马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谁知道马街的中文名字是什么？虽然大家都习惯称他马街，其实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的中文名字并不叫马街，而叫做街瑞里。你们听过吗？街就是马街那个街，瑞的话是一个那个字应该怎么写，瑞就是孙运璇的璇，左边那个字啊，瑞，然后右边一个右，这个字很小，看得见吗？杰瑞，那是因为他的名字叫 George Leslie Mackay， 所以我们叫他Mackay 马街，那是台语直接翻，然后把它变成国语就变成马街。他其实还有一个名字 Leslie， 所以他叫杰瑞里，那个字不读霍，读瑞啊，杰瑞里。他的儿子也有台湾有不少人认识，叫杰瑞莲。他的儿子，好。马杰博士，我们称他为马杰博士。一方面，他在加拿大的时候，他就读书就读得蛮高的。他为了要来台湾宣教，他先读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对不起，他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苏格兰人，可他先读了多伦多的大学的神学院，后来又去了 Princeton， 美国的 Princeton 的大学的神学部。现在叫 Princeton 的神学院，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得到有没有得到学位。可是后来1880年因着他在台湾宣教的成果，英国的皇后学院后来成为今天的女王大学，颁给他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们称他叫马杰博士。就像到印度去的克里威廉也被称为克里博士一样，他是还是被人颁的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马杰在他27岁的时候，1871年12月29号，抵达台湾。他也是在打狗港登陆的。打狗港是哪里？高雄，你记得了哈。他先去拜会了老前辈，就是李修牧师。也从他学习在台湾服事的方法，我觉得马杰很好哈。他虽然他是从加拿大，不是从英国来的，可他先去从前辈学习事情，他也没有觉得他在加拿大已经受了许多神学教育，他仍然虚心的学习，而且在那边待了一小段时间，从李修的台湾的教师那里学一点何罗伟，就是台湾台语，台语的八声八音对于西方人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哇，这个 八个音，其实只有七个音了。为了比较对称，他们把它叫八个音，其中有一个音是一样的，对，很不容易。可他在那边学啊，也学一些单字，所以他打下一点根基。后来他听说北部也有一些大城市，比方像蒙甲是什么？蒙甲就是今天的万华哈。在当时是大都市，就是还没有演成台北市的时代啊，台北的旧城。可是那里没有宣教士，所以他就决意北上。李修牧师给他祝福，他就去了北边搭船去了。1872年3月9号，也就是他到台湾之后过了2个多月，他抵达淡水河口。1872年，这是北部教会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说，我举目向北向南观看，再向内陆遥望青翠的山岭，包括阳明山吧，七星山，大屯山，我们今天的这些山的名字。他说，我心灵非常的满足安宁清静，有明确的声音对我的心说，这里就是了。他写的字叫 This is the land， 这就是神给我的那块地。This is the land。他到北部去的时候，李修牧师陪他去，所以我们说李修对于马介的工作有非常巨大的帮助。他陪他去，同行还有另外一个医师。到了那边，李修牧师也告诉他，他说马介，这是你的教区，他们陪马街在北边待了一小段时间之后，那个李修牧师跟同行的一个德马泰医师 Matthew Dixon 就决定由淡水，他们当初是坐船到淡水的吧，从淡水走陆路回南部。哇，他们那个时代都不会，当然没有高铁没有铁路的时代，他们决定走陆路，走路回去。我不知道，也许途中偶尔有牛车可以代步一下，可是多半他们就是走路的。其实那样很好，路边可以不会错过许多的东西，而且他们一路为人医病，一路传福音。马介就跟他们十八相送，说我跟你们走一段路。他的目的是要查看他的北部的教区，所以他们就同行。我想这一路上他从李修牧师有学许多的东西。他们经过林口、中立、桃园、新竹、大甲，一直走到南投的埔里才分手。然后他们相约以大甲西为南北的宣教区，所以南部以大甲西为界。我们今天在台湾比较会以浊水溪分南北部，可是他们那个时候用大甲溪分南部的教区比较多，是英国长老会来的宣教士，北部是加拿大的宣教士。他们分手以后，马杰回到北边，他的台语当然还不够用，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学台语的方法。他发现有一些小孩子在牧牛，我们这里比较不是牧羊，一些牧童啊，带着牛在那边，小孩子在那边玩耍，让牛在那边吃草，他就去跟他们交朋友。每一次一靠近，那些牧童就一哄而散。外国人他们害怕，可他想办法用他们喜欢的东西，他自己身上带着一些西方比较科学的新科技的东西，慢慢小孩子围拢过来，他就跟他们交朋友。所以后来当他一起头，他所以这样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找台湾人教他台语，他们都不教他。像那个时代台湾对西方人还是非常排斥的时代，所以后来他就他找了他的厨子帮他教他这个，他不愿意，可是他就去跟牧童做朋友。后来他回去讲的台语，他的厨子很稀奇，他从哪里学来的台语，而且那个台语是最市井俚语，是最好的台语，对传福音有最大的帮助。他就是像这样，台湾的气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对西方人其实很不利啊。马介因此常常生病，而且居民常常有反对，他常常被暴民恐吓。 被丢鸡蛋才没有，那个时代哪有鸡蛋丢你，他们给你丢的是粪便啊。他曾经被丢石头，被丢粪便，他的教堂也几次被拆毁，被放火焚烧，可是马偕意志坚定，还是和善的对台湾人，而且继续的传福音。他在淡水登陆之后，过了不到一年，刚好十一个月的时候，1873年2月9日，他得着第一批人信主。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五位他们同心合意的想要受洗。这个是台湾北部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淡水最早的信徒。那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一个很斯文也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叫做严清华，他来拜访马偕，而且提出很多问题，他的态度很真诚也很直爽。他两次来拜访马偕之后，马偕送他一本圣诗。两天以后，这个年轻人带了一个当地有名的才子，一个举人，你叫举人，秀才进士举人，一个举人来到马偕的住所，一个简陋的住所，跟他讨论宗教的问题。那除了那个举人以外，还来了20几位都当地有知识有学问的人。马偕不但跟他们讨论，而且他显然懂一点儒家的东西、道教的东西、佛家的东西，他都懂一些，可以跟他们谈论。所以那些人都很稀奇，他们居然懂得这些事情。而且谈论的结果，显然马偕占上风。后来那些人离去了，离去之后半个小时以后，这个年轻人严清华又回来，他告诉马偕，他带这些人来，并不是故意要直男他，而只是想要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经过那一次谈话，他相信基督教的福音真理是对的，所以他就告诉马偕他有意要信主，而且就跟随马偕成为他的学生。这个人人家叫他阿华，他叫严清华，就清华大学的清华，严厉的严，严清华，这是淡水第一位信徒。而且第二天他就搬进马偕的寓所，就像当年那个门徒跟随耶稣一样，跟他同住，成为他的助手，成为他的学生，他的同伴。后来他成为台湾第一位传道师、牧师，也是北部教会的关键人物。他信主以后，有一个朋友是油漆匠，非常反对他，常常跟他作对，那个人叫吴宽裕。可是后来他也受感动，也信了主。有人说他是画家，有人说他是油漆匠，我们不知道，也许那个时代画家跟油漆匠是差不多一样的，也就是油漆匠都有画家的水准，我想。后来又有一个人叫王长水，还有一个叫林聂，那个时代人，台湾人有时候取的名字作孽的孽，叫林聂。说他后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林辉成，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林杯，就是喝水的杯子，林杯。他们信了主，所以那一天他们决定受洗的时候，2月9日，教堂里面挤了许多人，教堂外面也挤了许多人，那是来捣乱的。他们骂他们，嘲笑他们，想要攻击他们，可是他们不惧怕，他们在那边受洗，而且严清华起来做见证。事实上那些反对的也有的人很留心听，后来有一些人信了主。一个礼拜以后的那个主日，1月16日，他们举行第一次的圣餐。马偕离开加拿大的时候，他还没有想这些事，就像我跟我的妻子刚开始去罗东建立教会也没有想这些事，所以他从来没有主持过圣餐礼，不知道怎么主持，尽量照着他们在加拿大的时候的方式，他就主持一个圣餐礼。马偕宣读跟圣餐有关系的一些经文，一些话。这五个人那么受感动，其中那个林杯那个弟兄那样激动，他就一直说我不配。他听见关于耶稣怎么样为他受死，他说我真是不配。之后他就冲出去到外面去 祷告了一会儿，心比较平静，才回来领受圣餐。这是台湾最早期的信徒，他们你可以了解，在那种逼迫的环境里面，他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心是很真诚、很实在的。到1878年，过了差不多5年，4月13号，这个杰瑞尼牧师，就是马杰，他在轮仔顶设了教会。谁知道轮仔顶是什么？轮就中轮的轮，轮啊，顶是不是？那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不知道。那个教会设立的时候，半年以后，甘维里牧师从台南来到淡水的时候，马杰请他也在那边讲道，帮助那个工作。那个教会建立10年之后，那里有一个洗礼的仪式。马杰的日记写着说，今天在轮仔顶给14个人施洗，聚会差不多有100人，以当时来讲现在已经很兴旺。那时候马杰来到台湾有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教会信徒越来越多，教堂不敷使用，所以后来需要大一点的地方，他们就在一个地区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了当时的教堂。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三角埔，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就改名叫三角埔长老教会，这样你知道了吧？沙加波丢了教会，现任的三角埔长老教会的张学章牧师跟我们也有交通，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我的聚会里面。这是台湾最早期，台湾北部最早期建立的教会之一。现在的教堂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只是扩建了。我们回来看马杰刚到的时候，1872年，他刚到的那一年，有一个礼拜天，五谷要过淡水河才能到淡水哈，对吧？现在有关渡大桥，那个时候没有，他们大家坐小船渡过淡水河。有一个寡妇叫陈塔嫂，陈塔丹塔瑟啊，他来听到。所以这些宣教士显然从一起头，他们很注意妇女的工作。虽然在那个时代，台湾妇女没什么地位，他那么受感动，所以他开始带他的朋友，带一些妇女来，甚至有的时候载了满满一船的人来听马杰讲道。那这个陈塔嫂就像圣经里面的有些妇女信了主，也像教会历史上有些妇女在教会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只是慕道、渴慕、追求、参与服事，而且他们非常留意照顾牧师的生活，他们很注意他穿的衣服啊，有没有什么缺乏啊，他们就会注意这些看起来不太属灵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是会注意这些事。所以他觉得马杰应该要有一个助手帮助他，就把他自己心爱的孙女嫁给马杰。所以马杰是这些宣教士里面娶了台湾女子的一位。马杰后来说，他来台湾的时候有三个心愿，后来主都把他破坏了。一个就是他不回加拿大，他要来了以后就一直要待在这里。可是在他宣教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会强迫他一定要回去述职，当然那个也有帮助，让他那边的人知道他的事情会更有负担，也帮助有后劲，也能够跟随这个教宗到东方来宣教。另外一个就是他准备不结婚，结果他这个也破戒了，他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孩。这个在台湾的长老会的教会历史上这样叙述他的妻子，他叫张聪敏，他们这样叙述，他说一个幼年因为没有缠足，就是没有绑脚，而受尽虐待，也是不识字，而且显然不会很被看重，那个时代生了女儿就觉得像没有用的一样，或者像奴隶一样，所以他的父母给他取的名叫长啊，一个女孩子 她长得还蛮漂亮的，她的名字叫长啊聪仔。马街认识她之后给她改名字叫张聪明了，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也不太像女孩子的名字，可是那个时代也许他们不这样认为啊。没想到像这样一个女孩后来被主使用，甚至在加拿大有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第一次随马街回加拿大的时候她还在他们中间讲话，马街帮她翻译，所以她我刚提到马街到台湾来接近十年的时候，1880年她的母会坚持的要求她回去述职，可是那个时候她在台湾只有7-8年的时间，她已经建立了差不多20所教会在北部地区，而且都有传道师在里面，牧会也已经有至少300位成年的信徒，就当时而言是很了不起的事。1890年吧，他再一次回加拿大，第二次回去。1892年他回台湾的时候，局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台湾的政府士绅一般的民众，他们以大礼欢迎他回来。所以一直到今天淡水人还是纪念马街，大概他们会觉得在淡水最有名最有贡献的人物仍然是马街，他们有一条街就叫马街街，对不对？还有大概10几年前在淡水河边一个有点像岔路的 地方设立了一个头像，就是马街的头像。你们晓不晓得那个是全台湾第一个非政治人物矗立在街上的人像，你知道吗？在这个之前台湾所有矗立人像都是政治人物，可是那是第一个矗立在台湾的街头非政治人物头像，就是马街的头像。今天台湾差不多有一半的信徒跟一半的教会的间数是属于台湾长老教会的，包括南部包括北部。马街在台湾20-30年，他33年好像，他医疗传道其中一个，他虽然不是牙医师，可是他一生帮人拔了很多牙，他自己日记上写的，我大概为人拔过21000颗牙，尹汉章大概还没拔过那么多牙。他拔牙的时候不用麻药的，那个时代很不容易有麻药，可那些人都甘愿让他这样拔，因为拔完以后痛了很多天的牙齿可以不痛，他们都很高兴。我们有那个照片，他们排一长队给他拔牙，还有他的助手。现在你看见的这张图，左边那个戴着帽子系着胡须的就是欧秋妈该啊，就是黑胡须马街。他中间那一位看起来乡土气息戴着帽子那一位，他的助手就是台湾北部第一个信徒严清华。在右边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吴宽裕还是谁，他们在帮助很多人替人家拔牙，这是马街，长得蛮帅的，跟我一样有点秃头。他因为发现台湾很多人罹患疟疾，所以他就引进金鸡纳霜，就我们叫奎宁。金鸡纳霜不是近代才发现的东西，它是一种植物，对不对？去提炼的，在17世纪的时候就被用来治疗疟疾，可是一直到他们1850年，也就是马街到台湾来之前不久，他们才比较更多的使用，也更稳定制作成药来使用。不过那个时候还是以药水的方式来饮用的，要到差不多20世纪才会开始用药丸药片。差不多到1940年左右之后，就逐渐有别的药物取代来做疟疾的药物。在那个之前，很多年都是用金鸡纳霜，就是奎宁来做药物。那马街引进来的时候，当然是很新潮的，非常的 前卫的东西哈，可是台湾的百姓不是宝贵的货物，他们对这些西方的医药都还没有信任的时代，所以有一些人拿了这个马街辛苦从海外运来花很多钱买来的药，他们拿回去之后就把药全部倒掉，保留那个瓶子，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那么漂亮的瓶子。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另外一种病，常常有各种情况都有可能有这种病，就是脚上会长脓疮。那个一个常常赤脚的时代，卫生不是那么好的时代，可能包括各种病都有可能脚长脓疮。我们台湾人叫做臭脚垫，是不是？你们听过？啊，是不是叫臭脚垫？嗯，他也引进一些好的医药来。所以很多人后来逐渐的发现这些他的医药有果效，很多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一些人走好几里路来就医。马杰很注意训练年轻人，不但训练他们成为传道师，他训练一些人成为见习的实习的医师，培养医药的人才，影响所及。后来当台湾逐渐的西医也逐渐的更多的发达之后，一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医生，有许多很好的医生都出自台湾长老会，你们知道吗？我读书的时代我们学校附近和平东路那里有一个长老教会，叫做台北的和平长老教会。那个教会有一大堆的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在那里。我认识其中好些位，后来有的成为一些台湾的恒春啊、屏东啊、嘉义啊基督教医院的这个院长，有一些成为路加传道会的这个总干事，比方像蔡茂堂医师，他后来甚至读了台府神学院而成为牧师，现在接续那个教会的牧职，成为台湾长老教会第一个没有经过他们自己的神学院毕业而被接受为牧师的唯一的第一位，而且到现在还是唯一的蔡茂堂牧师。他本来是台大医院医学院，他们那一届他是第一名毕业的，后来他成为一个精神科医师。如果你认识一个王荣德医师，他我们有两个都是那个教会的，这是长老会而且都是医生，两个人都叫王荣德，我们称他大荣德跟小荣德。那个大荣德曾经成为疾管局的局长，特别在 SARS 的期间，小荣德曾经成为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这些人有不少都出自那个教会。除了那个教会，当然还有别的很多长老会里面有非常好的医生。台湾的西医可以说一起头就建立在这些所有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所开始的。马街自己建立的一个医馆叫做护卫医馆，成为今天马街医院的前身。你们知道马街医院是纪念谁？不是纪念这个马街，你知道吗？不是纪念这个马街。当马街在台湾宣教几年以后，显然这个消息传到西方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当时那些西方人教会都非常非常关心东方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们知道台湾这个地方，这个佛摩萨这个地方有宣教士，他们都非常关注。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底特律 Detroit 那个后来成为汽车城的那个城市，有一个寡妇，他的先生是一个船长，名字就叫做马凯，就是马杰，跟我们这个杰瑞里同姓，那个马杰船长。他的寡妇妻子为了纪念这个去世的马杰船长，他的先生就捐了$3,000给杰瑞里牧师，就是马杰在台湾的宣教工作。当时的$3,000比现在的$30,000还多得多哈，所以很多的钱，他就用那个钱 建了淡水的第一个也是台湾北部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为了纪念马偕船长，其实也是双关语，因为也是他建立的嘛，他也叫马偕、当时叫护卫接医馆。今天这个接医馆还留了一个纪念的地方，就最起头他使用来医疗人的一个地方，就在今天淡水长老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房子，我们教会的翠柏团去那里观光过。马偕不只是建立医院，他也注意建立学校。1882年，他到台湾才10年的时候，他在淡水创立这个牛津学堂。这个牛津跟英国的牛津大学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纪念他在加拿大的家乡，叫做牛津镇 （Oxford） 那个镇，他们那里的居民，因为他到台湾宣教，他们经常为台湾的宣教事工奉献，所以他用那些捐献的钱创立一个牛津学堂，纪念那个城镇的居民。当时被中国派在台湾的提督称为是中国最好的学校，那个学校。1884年，他建立了一个女学堂，淡水女学堂。那牛津学堂后来迁移到现在的马偕医院的旁边，台银大楼，你知道？听过吗？现在台北马偕医院旁边有一个台银大楼，那个当时当然没有盖大楼的时候，后来再搬到阳明山上，就是今天的台湾神学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巴克里牧师在台南建立的台南神学院，另外一个长老会的大神学院就是在台北，在林头那个站的那个台湾神学院。而这个牛津学堂你很难说是变成台湾神学院了，因为它是好几个学校的前身。在牛津学堂的原址由加拿大他们的母会捐资创办了一个中学，叫淡水中学。后来跟这个刚我讲的淡水女学堂合成一个学校，后来又分开分合了几次，最后在1947年合并成为今天的淡江中学。现在还是很老的学校，至少曾经有一些时期是台湾最好的中学校之一了。你知道淡水还有另外两个基督教学校，一个是淡水工专，现在变成真理大学，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淡江大学。这四个学校你差不多都可以说是从牛津学堂衍生而成的，它是跟马偕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马偕在1901年6月2号，我刚刚讲他的年代讲的不太正确，所以他在台湾大概有29年左右，不是30几年啊。他留下的遗嘱要求葬在淡江中学，他自己建立的学校，所以今天你要找到马偕的墓后来他的妻子过了20几年去世的时候，就葬在他的旁边，你可以找到他们两夫妇的墓。我们来看一点图片。这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淡水第一个信徒严清华，本来很乡土气息，现在看起来蛮斯文，成为牧师了嘛。这个是当年马偕经过中立的时候居住的女王大饭店。那个是在大饭店，实在是很简陋啊。这个不晓得是几星级的大饭店，那个实在是五星级的大饭店。好，下一个，这个左边这个你看得见这个字吗？这是马偕的妻子张聪敏，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像结婚证书或者是立誓约一样，他写的话：“我张聪敏现当众，当众位眼前推辞警告，是不是？现在甘愿配与教士。”做图里特里，是不是图里特里？是因为他的名叫 Desti， 实在是就直接这样翻，所以他一起的还没有叫杰瑞里的时代。我想马偕成为夫妇，以我自信毫无阻碍。 那个时代的话很有意思。我望众位眼前共什么？共齐是吧？共齐啊，共齐，一起知道啊。我张聪明现配于你，哦，这个是立誓约了哈，在跟她的丈夫讲的话哈，配于你，做啊不图里特，那个是特吗？马切赵律丽永为我丈夫。右边是他们一家，他生了三个小孩，中间那个是儿子，两边是他的大女儿、二女儿，他们的名字都很有趣。接妈莲就是大女儿，嫁了陈清义，也是马街的学生。接瑞莲，中间那个小孩是后来继续在台湾宣教，医疗宣教，应该是马街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大概是。接以利，就是嫁了柯维斯，我不知道柯维斯是西方人还是华人。你看那个张聪明还蛮漂亮的哈。好，下一张，左边这一张我找不到更清楚的照片。这是过一段时期孩子更大一点，他们回英国的时候，还是在中国，我不知道，他们一家穿上他们原来的苏格兰服装照的照片。右边是到张聪明1926年离世前不久的他们的全家福。有的看起来像西方人，有的看起来像中国人哈，台湾人。还有没有下一张？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淡水河边马街的头像，有机会到淡水去看一看，或者去淡水长老教会还有接医馆去看一看，那个常常开放。右边就是他的儿子接瑞莲。OK。马介的一生，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宁为烧尽不愿秀怀，宁为烧尽不愿秀怀。他离世前几年写了一首诗表达对台湾的爱，我放在你的周报上面。我衷心所爱的台湾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献给你，我的生趣在于此。我衷心难分难舍的台湾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献给你。我望穿云雾，看见群山，我从云中的隙口俯视大地。我猜他是用中文写的，中文蛮好的啊。远眺波涛大海，远眺彼方，我好喜欢在此远眺。曾愿在我奉献生涯终了时，在那大浪拍岸的响声中，在那竹林摇曳的阴影下，找到我的归宿。我想淡江中学确实像这个样子，当然他真正的归宿在天上。这些都是宝贵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但愿主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